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圣经故事曾经说过撒母耳的故事。撒母耳是上帝的先知，当上帝要对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，会透过撒母耳来传达。那个时候，以色列还不算是一个国家，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的国家制度。当他们和附近的国家打仗的时候，是由士师来领导百姓作战。撒母耳的儿子原来啊也是可以当士师的，可是啊他并不是一个正直的领导者，百姓啊并不喜欢他。百姓看到附近的国家有国王管理百姓，国家显得比较有秩序，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选出一个人来当国王。有一些百姓就对撒母耳说，
撒母耳，你的儿子并没有按着正义领导我们，我们希望像附近的国家一样有一个国王治理百姓，这样啊有一个管理的秩序，我们才会更强盛，才好和邻近的国家打仗啊。
撒母耳听百姓这样说，只好回去祷告求问耶和华神的意思。上帝对百姓的要求显得并不高兴，上帝希望撒母耳告诉百姓，他们选出了国王之后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。
同胞们，我们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现在一直都有上帝带领我们，上帝就是我们的王，现在你们却要求要有一个国王，虽然上帝并不喜欢你们这样的要求，然而上帝还是可以为你们选立一个国王的。可是以后你们将会因为必须服侍这个国王而担上沉重的负担。
我们需要一个国王治理百姓啊，我们需要一个国王。
撒母耳再一次回去祷告，上帝答应撒母耳为他们选立一个王。这个时候，在以色列的一个小支派当中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扫罗，他长得很高大，很英俊。有一天，扫罗的爸爸对扫罗说：
扫罗啊，今天我带着驴子出去，可是半路上我才发现啊，有几头驴子跟丢了。你赶快啊，带一个仆人出去找找，看看这几头驴子到底上哪儿去了。
哦，好啊。
扫罗就带着一个仆人出去找了很多地方，但是都没有找到驴子。他们越走越远，也耽误了很多时间。扫罗就对仆人说：
我想我们是找不到驴子了，我们还是回家吧，免得我父亲不担心驴子倒担心起我们了。
对了，这个城里住着一个先知叫做撒母耳，他什么事情都知道呢。我们既然走到了这个城，何不去问问撒母耳究竟我们的驴子到哪儿去了，说不定他一指点我们就可以找到驴子了。
那这样子好了，那我们准备一点礼物去找他吧。
好。
当扫罗还没找到撒母耳之前，上帝已经告诉撒母耳，他所选择要成为以色列王的人会在这一天来找他。撒母耳要告诉扫罗，他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。撒母耳这个时候出门去参加百姓献祭的仪式，果然看到了扫罗。
这位先生，请问您知道先知撒母耳住在哪里吗？
我就是撒母耳，我知道你今天会来这里，今天百姓向耶和华献祭，现在我要去祝祭，你可以先去那里参加宴席，今天我们要同席吃饭，因为你将是以色列人所敬仰的人。至于你在找的那几头驴子，别担心，已经找到了。
先生，你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支派当中的一个平凡百姓啊。
明天你就会知道了。
在宴席上，撒母耳让扫罗坐最首要的位置，吃最好的鸡肉。 扫罗和仆人都觉得很奇怪。隔一天清晨，萨姆尔单独和扫罗在一块儿。萨姆尔说：
扫罗，
是，
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是上帝对我说的。
接着萨姆尔就拿出一瓶珍贵的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这是代表上帝选立了一个王的仪式。萨姆尔又说：
扫罗，
是，
耶和华神拣选了你，你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。
啊，这怎么会呢？
好了，你也该回去了。等一下你在路上会遇到两个人，他们会告诉你驴子已经找到了，现在你的父亲正在为你担心呢。你继续走下去，会遇见一些先知，那时候耶和华神的灵会感动你，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你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。
扫罗听了非常惊讶，他不敢相信自己这么一个平凡的人，以后竟然要担负起领导以色列人这么重大的责任。可是扫罗离开撒母耳之后，撒母耳说的事情果然一一应验了。扫罗到了家里，并没有对家人说起撒母耳高立他为王的事情。
哎，扫罗，
是叔叔，
你们怎么去找驴子找了那么久才回来呀？
我们去了先知撒母耳家，问他驴子到哪去了。
哦，这样，那撒母耳有没有对你们说什么啊？
他说驴子已经找到了。
不久，撒母耳召聚百姓，对他们说：
耶和华已经选立了一个人，他将要成为以色列人的王，现在我们抽签就会抽出这个人的名字来。
他们做好了签，首先抽出支派的名字，再抽出宗族的名字，最后抽出了未来国王的名字。那个被抽到的名字就是扫罗。
耶和华神事先已经告诉过我，扫罗就是他所选立的王，而且我已经用油膏抹过他了。
百姓就到扫罗的家里去，要找扫罗出来就任国王。可是啊，大家却找不到扫罗。原来扫罗想到他将要担负领导以色列人的重任，觉得非常害怕，所以呢就跑去躲了起来。后来大家找到了扫罗，高兴地拥护他成为国王。
耶和华万岁！
万岁！
小朋友，从扫罗被高立成为国王的这件事情当中，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国王是耶和华上帝亲自选择的，并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所推派出来的。上帝不只是以色列国家的主宰，也是世界的主宰哦。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，因为啊，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所以上帝是我们真正的王。圣经故事：扫罗擅自献祭。113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上次的圣经故事，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原来是没有国王管理他们，可是他们看到邻国有国王治理国家，他们啊也希望有一个国王来带领百姓跟敌国作战， 所以呢，就要求先知撒母耳为他们立王。在百姓的要求之下，上帝为他们拣选了扫罗成为他们的王。虽然刚开始的时候，扫罗对于要担任这么重大的责任感到很害怕，可是以色列人都很高兴有了新的国王。
耶和华万岁！万岁！耶和华万岁！
于是以色列人开始预备要成立国家。可是啊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一个城雅比城却被敌人亚门人包围了。哇，居民都非常的害怕，他们派了几个使者请求亚门人不要攻打他们。
大人啊，我们雅比城的百姓愿意为你们工作服侍你们，可是希望你们亚门和我们立约，答应不攻打以色列。
哈哈哈，不攻打你们，哈哈哈，如果你们让我们把你们的眼睛挖出来，那我就答应你们啊，跟你们立约，不攻打你们啊。
雅比城的使者很忧愁地回去了。这一天，扫罗回家的时候，发现村民都非常的忧愁。
哎，发生了什么事了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忧愁呢？
你不知道吗？亚门人包围我们的雅比城，雅比人要求他们立约，他们就说要把雅比人的眼睛挖出来才肯答应啊。
啊，既然有这种事，我们要让亚门人知道，咱们以色列人不是好欺负的。
于是扫罗就开始组织军队。
来，请你对百姓发布命令。现在呢，我们要组织军队和亚门人作战了。任何应该参战的人，如果拒绝保护国家，就要把他的牛羊全部都宰了。
是。
很快的，军队就集合好了。扫罗做好了各种战前的准备，就趁着黎明出发攻击。
杀！
亚门人抵挡不住，都败退了。这场胜仗让百姓们非常高兴，不断地赞美扫罗。
扫罗王真是太英勇了，我们有这么英勇的王，以后再也不用害怕邻国攻击我们了。
对呀，本来还有一些人反对扫罗做王的，我们真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处死啊。
哎，不不不，我们能打胜仗是靠着上帝的拯救，不可以因为有人反对我而杀他们的。
扫罗非常高兴自己第一次领导百姓作战就赢得了胜利，他真希望自己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败所有的敌人。现在以色列有了王，他们要正式的立国了。当他们欢喜快乐地献祭给耶和华的时候，撒母耳也不忘记提醒他们。
同胞们，现在上帝已经为我们拣选了扫罗成为国王，其实上帝才是我们真正的王。虽然上帝不喜欢我们要求立王，可是以后只要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，上帝还是会祝福我们的。如果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那么就算是有国王治理国家，我们还是会灭亡的。
以色列国这个时候正式成立了，扫罗登基成为第一任的以色列国王。他很快地再次组织精良的部队，准备要和敌国腓力士打仗。腓力士人现在也聚集了大批的军队，准备要和以色列人打仗。以色列人的军队聚集在吉甲这个地方，撒母耳和扫罗约定了时间，要来到吉甲献祭给耶和华， 祈求上帝在这场战争当中保护他们。按照上帝在律法当中的规定，只有祭司才能主持献祭的仪式。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，撒母耳却没有来到吉甲。扫罗等了七天，眼见有一些士兵已经开始不耐烦了。
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啊？要是等到非利士人先来攻打了我们，我们不就失去了下手的机会了吗？
哎呀，如果不要打仗的话，我就要回家去了。
我也要回家去了。
扫罗这个时候也耐不住了，他真想赶快发兵作战，可是他担心，如果没有先向上帝献祭就发兵作战，上帝说不定就不保护他们，让他们打败了。想到这儿，扫罗说：
好了，我们也别再等下去了。撒母耳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来，我们就先献祭吧。献好了，我们就发兵开始攻打敌人。
可是献祭的仪式必须要有祭司主持才可以哦。
哎，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，我自个儿来主持就可以了。
扫罗没有顾虑到律法当中规定的礼仪，不等撒母耳来就准备好献祭的牲畜，自己献祭了。他已献完了祭，撒母耳就到了。
扫罗，你怎么可以干犯律法的规定自己献祭呢？
你一直没有来，士兵们都开始不耐烦了，非利士人的军队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开战了，我担心耽误了攻击的时间，所以我才……
扫罗，你既然不遵守神的律法，献祭又有什么用呢？我曾经一再地告诫你，如果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平安强盛，就必须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。为什么你不明白呢？现在你不遵守神的命令，神也不会让你的王位长久，以后神会兴起别人来取代你的王位。
扫罗这次虽然犯了错，但是上帝还是让以色列人打了许多场的胜仗，让以色列在邻国当中的威望越来越高。但是扫罗以后能不能够学会撒母耳对他的教训，听从上帝的话呢？在下一次的圣经故事里边，小芳老师要继续告诉你扫罗的故事。圣经故事扫罗的失败114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的圣经故事说到以色列正式立国了，扫罗是上帝拣选的第一任以色列国王。扫罗第一次带领百姓和邻国作战，他就打胜了。可是啊，扫罗却因为在战争之前等不到撒母耳来主持献祭，就违反了律法的规定，擅自献祭， 萨姆尔责备扫罗，他的行为已经得罪了上帝，上帝会拣选别人来取代他的王位，扫罗会不会汲取教训呢？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扫罗的故事。扫罗犯了错之后，萨姆尔再次告诫扫罗，如果希望以色列平安强盛，就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并且告诉他现在可以预备好军队攻击敌人亚玛利人。
扫罗，亚玛利人从我们的祖先进入迦南地以来就一直和我们为敌，现在上帝已经把亚玛利人交在我们的手里了，这次的战争我们必定会得胜的。上帝吩咐我们，当我们打败亚玛利人之后，要除灭他们所有的人和一切的财物，不可以私自收藏什么东西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
扫罗带兵攻打亚玛利人，果然打了胜仗，可是扫罗却没有按照萨母尔的吩咐除灭亚玛利人的所有人和财物。扫罗抓了亚玛利王，却没有杀他，而且当以色列士兵想留下亚玛利人的牛羊牲畜的时候，扫罗又犯下了错误。
哇，亚玛利人有这么好的牛羊牲畜，统统毁掉太可惜了，我们如果能留下一些上好的牛羊不是很好吗？
可是啊，上帝吩咐我们说不能把这些东西啊留下的。
哦，那我们把这些牲畜统统毁掉了吧。
哎，等等，那我们就先把他们留下来再说吧。
好，
扫罗不顾萨摩尔的吩咐，私自留下了亚玛利人上好的牛羊，他的行为很明显地得罪了耶和华上帝。这天晚上，上帝告诉萨摩尔：
萨摩尔，我为以色列人立扫罗为王，可是扫罗的行为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
上帝啊，求你不要因为扫罗的缘故惩罚以色列，求你怜悯我们吧。
撒母耳一个晚上都不停地祷告，隔天清晨他就动身前往扫罗军队扎营的地方。当撒母耳靠近那儿，就隐隐约约听到有牛羊的声音传出来，那就是扫罗从亚玛利人那里收藏起来的牲畜。
啊，萨摩尔，你来了，我们这场战争就像你说的，有耶和华保守，所以我们打了胜仗，你吩咐我的话我也都照做了。
是吗？那么我听到有牛羊的声音是打哪来的呢？
是军兵们的，他们觉得啊，有很多上好的牛羊是可以留下来献给耶和华的，所以呢，我就留下了一些牛羊。可是除此之外，我吩咐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通通都除灭了。
你住口吧！你且听听耶和华神昨天夜里告诉了我什么
啊？是，您请说。
以前你不是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支派的平凡百姓吗？不足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吗？可是上帝拣选了你来担负领导以色列人的责任，过去一直都是上帝亲自领导以色列人，上帝才是我们的王，可是现在你却不听从上帝的吩咐，擅自收藏了应该毁灭的东西，你要用这些得罪上帝的东西来献祭吗？上帝喜欢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胜过喜欢我们献祭给他，顺从耶和华胜过献上最好的祭物。
扫罗在撒母耳的责备之下， 很惭愧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连连向萨姆尔道歉。可是萨姆尔说，
我一再地告诫你，你还是一再地违反上帝的命令，上帝已经拣选了别人来取代你了，你的王位必定不会长久的。
虽然扫罗把不应该留下的牲畜和亚甲王杀了，可是这样的补救却已经太晚了。萨姆尔回去之后很为扫罗感到难过，因为他没有成为顺服上帝的国王。不久之后，上帝告诉萨姆尔，
萨姆尔，现在我已经另外选了一个人接替扫罗做王，你到伯利恒去，到一个叫做耶西的人家里去。耶西的其中一个儿子就是我所拣选要成为以色列王的人，你要去为他涂抹膏油，作为立王的记号。
萨姆尔到了耶西的家里，为了安全的缘故，萨姆尔并没有告诉别人他是来高利国王的。
耶西啊，今天我们要献祭给耶和华，你让你的儿子都来和我一同吃祭肉吧。
耶西把他的七个儿子都带来见萨姆尔。
祭司，这位是我的大儿子，叫做以利亚。
萨姆尔见到耶西的大儿子的时候，他心里想，
这位以利亚长得真是高大俊美，我想他应该就是上帝所要拣选的人了。
可是上帝却对萨姆尔说，
不要只看他的外表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表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他不是我所拣选的。
萨姆尔见过耶西的七个儿子之后，却没有看到上帝所拣选的人。萨姆尔问耶西说，
你的儿子都全在这里了吗？
我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，他现在去放羊了。
你快请人去叫他回来，我们要等他回来以后才开始吃饭。
耶西一家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萨姆尔一定要见这个小儿子？但是他们还是请人去找了小儿子回来。耶西的小儿子大卫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牧羊人，没有人想得到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大人物。可是当萨姆尔见到大卫的时候，上帝就告诉萨姆尔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萨姆尔把准备好的珍贵的膏油倒在大卫的头上，表示他是上帝所拣选的王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扫罗原来也曾经这样被拣选成为国王，可是啊，因为他不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上帝选了别人来代替他。希望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，有了成就就不再听上帝的话，这样子的话，上帝也不会再继续帮助我们了。